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官吏，始于二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胜利之后，当时所设成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车师楼兰。汉昭帝元凤四年更名鄯善，王志在今新疆若羌等地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又命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汉书郑吉传也称为护鄯善以西使者。至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来降后，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这就是都护一名的由来。自此西域都护府正式出现，其治所在乌垒城，今轮台县至东北之侧大雅，所管理的范围大体为今天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东、喀喇昆仑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在西汉时期据称有36国，而至东汉已达55国。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是统领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特别是保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是都护一词的原意。如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置之单于西迁康居，直接威胁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乌孙和大宛等地，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诸国兵马消灭自治单于，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时候距离张骞去世已经80多年了。西域诸国除了接受西域都护的领导之外，还都保持各自独立的政治地位，亦即西域都护的管辖政策是羁縻制度。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匈奴势力染指该区域，保护西域诸国与汉朝之间的交通安全与贸易安全，而不是为了从这些地方征收税务或深刻介入地方政治。所以比之匈奴的科敛诸酋，西域都护的管理更符合各国利益，因之各国更愿意归属汉朝。西域都护的设立是西域地区统一在西汉中央王朝管辖之下的标志，这无疑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畅通意义非凡。汉朝一方面不收赋税，一方面为了管理西域还要承担大量军政费用，这只能借由驻军耕战结合，大力发展屯垦而实现自足，由此也推进了塔里木绿洲地区农耕文化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历史事件，东汉初年史家班固所记载的内容就比司马迁所记载的更为丰富。班固在提到新疆塔里木盆地许多绿洲城市之外，还有两个司马迁未介绍的城市国家济宾与乌义山梨，也都与希腊化城邦国家有关。关于济宾，班固《汉书·西域传》上记载道：自武帝始通济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治，齐王乌头牢数镖杀汉使，乌头牢死，子戴笠，遣使奉献，汉使官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绝之，乃与戎区王子殷莫父共合谋，攻济宾，杀齐王，立殷莫父为济宾王，受印绶。王先迁《汉书补注》引徐松云：戎区王，盖其国小王。有西方学者推测说，这个小王就是希腊城城主赫尔迈欧斯。所谓戎区王的戎区，乃 Eunuchy 的音译，意即希腊城，属于亚历山大所建亚历山大城之一亚历山大里亚加毕士城，今阿富汗贝格拉姆。至于乌义山梨，一般认为位于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南和伊朗东南部，以塞斯坦坎大哈为中心的接壤地区，即古代的阿拉科西亚和塞斯坦。乌义山梨或为塞斯坦都城 Alexandra Prophesia 中 Alexandra 的音译。阿拉科西亚也有一座希腊化城市，叫做亚历山大里亚城。乌伊山黎更可能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音译。在汉宣帝建立西域都护府之后，直到东汉建立大约百余年间，西亚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罗马帝国兴起，横跨欧亚非，吞并了西亚的塞琉西王国和北非的埃及托勒密王国，幼发拉底河一线成了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相持之地。而在中亚与南亚地区，印度西北部的希腊人、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建立的小城邦国家被占据在巴克特里亚的贵霜人取代，建立了贵霜帝国，于是出现了罗马、帕提亚、贵霜和汉代中国，他们成为欧亚大陆四大帝国。而且帕提亚、贵霜和罗马帝国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希腊化王国过去的属地，于是一种混合着希腊文化和波斯、贵霜文化的混合物就在这个时期的东西交流中大放异彩。敦煌悬泉汉简至少有17条简文，记录了汉宣帝时期至西汉末年大月支与汉朝政府的交往情况。大月支诸国客、大月支客、康居诸国客等胡客在汉朝境内从事民间贸易，汉朝官方的护送接待十分规范，这显示出汉王朝对丝路贸易的支持和保护是一种国家政策，对于民间性质的胡客汉王朝尚给予支持，那么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朝贡贸易更是受到汉王朝的重视。还有自称是西域各国商团的人以官方使节的名义自来奉献。悬泉简牍中之所以强调自来的性质，大约是因为没有经过汉朝中央批准的行为，因此地方接待官员以自来形容。有一份简文云：客大月支大碗书书乐于田沙车渠乐精绝淤弥王使者18人贵人人。八个西域国家相约前来出使，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朝廷大的节庆，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更有可能是民间商团的性质。总之，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不断热络起来，汉朝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加强，特别是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之后，有能力用政治和军事力量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从而为西域各国和民间商旅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活动提供了安全条件。尽管丝路贸易对汉朝的经济利益很有限，但是对于维护汉朝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必要的。